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Hello,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哈、啊，我们又开始更新了。但是今天这个节目特别不一样，它怎么不一样呢？
哎，
这声音先猜猜是谁？此刻请在评论区下留言啊。我们最近要开一个新系列呢，就叫“哏都天津”。
哎，
为什么要开这个系列呢？就我们就发现啊，咱们自打咱们做了这个节目，听友们特别喜欢我们的津普，不只喜欢我们的津普，而且对天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你看咱们在听友群里头或者是在我们的评论区里头，总有人说啊，哎呀我想来天津，有什么推荐的吗？或者是哎呀我太喜欢你这个城市了、就因为你们仨喜欢这个城市、后来我就发现大家越来越喜欢在我们的听友群里还讨论天津这个城市、也有很多我们天津的听友啊、哎，我们就想不如我们专门开一个系列给大家说说我们这么丰富有趣有故事有内涵的天津。
今天我们的这个配置也不太一样哈，除了我和阿福，另外还有两位。
你是谁？
啊、哦，我是一姐，我是一姐。然后那个小黑今天是暂且
请假了，
请假一期。然后另外还有两位新来的嘉宾。
哎，而且这两位嘉宾呢，也是我们以后这个系列的常驻嘉宾哈。
对、
哎，那刚才说话的这个大家听出来了吧？
哎、怎么又是他？
怎么又是你啊？
对，大家好，我是津津乐道的朱峰啊，我跟大家一起来录这个节目。刚才阿福也说了哈，这为什么要做这期节目？其实有点私心，私心在于什么呢？我是觉得，如果一个播客想把天津聊明白了，好像没有人比我们更适合了吧？
看看，就这么自信，
天津人。
对，而且最近天津文旅这一块搞的，大家也知道哈、就
是
非常火热啊，就各种。但是我们作为天津人来讲呢，总觉得刚才我们还在聊有点浮于表面。其实天津深入的东西非常多，每一个建筑每一个景区每一个景点绝对不是你走马观花哦，这是嘎达楼，那是瓷房子，还瓷房子我就不愿意提这个东西，对然后等等这些东西，哎，都是这种浮于表面的。但是实际上你深入的去想或者是深入的去了解这个事情，你会在里面发现很多故事。因为其实天津是一个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缩影。
说起天津啊，一般都说咱们天津是建卫有600多年了，
哎，唯一一个有生日的城市。
对，建卫
600多年、
对，可能跟那些上千年历史的古都比啊，咱可能还属于年轻的。
哎，
但是尤其是像刚才朱老板说的这个近代的故事，天津可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可太多了。
咱别广聊了，咱说说咱们另外一位、第四位啊，这是
我们仨聊不清楚，对吧？聊不深，我们必须找一个能聊深的人。
哎，出场吧。
哎呀，各位朋友，大家好。给我这血压要憋高了，我没想到
这搞血压成你人设了
我没想到录音第一次带入这么长时间，我一直在想说话但是没给我机会说，现在我给大家隆重血压现在150，隆重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天津的一个资深的导游，大家可以叫我问路或者路哥也可以。
来天津问路就得找路哥。
路
哥，哎，
绝对没毛病。然后今天呢特别高兴，受朱总和两位这个记者朋友的邀请，受邀请录这个节目。其实呢我从这个导游的角度呢，这几年我就观察外地来的游客吧。我觉得他们特别喜欢我们天津的文化。其实除了我们可爱的跳水大海还有我们西北角美食以外，他们更多的是喜欢我们租界时期的那种文化。为什么呢？
就是我刚才说近代史那一大的，
对，近代史文化。因为游客给我的反馈就是你们天津代表了我们中国人从梳辫子到穿西装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有道理。
哎，重要的事件啊，包括这个一些名人啊，近代的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啊，都在我们天津发生的。
是
吧，都在天津发生。
很多都是中国比如近代的工业，近代的
商业。
金融业，
对，
近代的
轻工业、
邮政业，等等各行、很多近代都是从天津这个起源的。
对，
然后呢，我特别高兴，就是能在这个节目里和大家分享一下吧，我们天津一些从教育来说啊，从经济来说，从各行各业来，比如体育来说啊，我喜欢的或者是大家感兴趣的一些事情吧。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通过跟 陆哥啊，还有朱老板，我们还有三位记者，我们共同给大家呈现这个新栏目呢，就是想让大家对天津感兴趣之余，可以了解的深一度。在你来天津游览的时候，你来也许是走马观花啊，但是你能够带着很多故事，带着很多天津的历史的味道来看这些景点景区，哎，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体会，而且也对我们这个城市会有一个更丰富更立体的认识。
没错，老师说的太对了，好多游客就是参与完我们的这个活动之后，他都会跟我说，哎呀，我来之前了解天津可不是这样，我只知道跳水大爷，我只知道西北角美食，
是是，
我没想到你们有第一所中国的大学，公立大学、私立大学，第一所都在你们天津，第一所女子学校也在你们天津，第一张中国的邮票，第一个警察局，第一条马路，第一个电灯，第一个这个那都在你们天津，哎呦我去，你们天津真是近代我们中国第一的这个老大呀，
是可聊的太多了，咱慢慢来哈，
哎，
一
期
一
期的聊啊，
是，
别说外地游客了，连我们几个有的时候都不一定能完全知道，
对对对，
去一些景点可能也是浮皮潦草的，特别深入的东西也是得从这个导游啊，从一些文化学者的这个角度再多去了解一下，
对，
所以我觉得大家听我们节目，我觉得不管本地的还是外地的，可能都会挺有收获的。
说实话，这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过程，大家不要有刻板印象，对吧？不是每一个天津人都会大快板，不是每一个天津人都会说相声，更不是每一个天津人都对天津特别了解。说实话，有的时候我们也得哎问问陆哥，对吧？这个楼怎么回事，对吧？
对，
这个确实是这样。
对，
但见着天津每个女性可以喊姐
姐，姐姐
没毛病。
其实陆哥年龄也不大哈，
对，
但是他就会特别喜欢研究天津的这些历史文化。哎，正好把他请来了，我们就在这个新栏目里哈，跟大家好好的说道说道。
哎，
那今天的第一期呢，我们说什么呢？你看咱这马上上线的节目肯定就接近双十一嘛，
哎，
这时候肯定就买买买呀。那说到买买买，那天津的消费哈，那可是商业我觉得也非常有讲头的。
是，
今天陆哥是不是给我们大家先剖析剖析天津的这种商业？
就是近代商，其实天津算是一个现代商业的一个起源地。
对，百年前啊，其实北方来说就看咱们天津，然后南方是看上海。
这时间一下拉到百年
前，家里有老人可以问问去啊。
我跟你说，百年
好家伙
得多老的人。
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在1928年的时候，我们天津就有注册的企业大概2000多家。注册企业2000多家，然后在1860年的时候，就第一次天津开埠的时候，我们天津人口大概只有20万。开埠之后，到1900年的时候，我们人口就增长到80万，到1912年，我们人口突破100万，变成120万。人口的增长带来的势必是经济的上升。那百年前的经济为什么要看天津呢？因为天津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是一个集陆路、水路、海路三为一体的这么一个交通的枢纽，这要追溯那就时间太长了。好多人说，哎，你们天津这个建成600多年，当然对，这是我们官方一个认可。其实，在我们讲解员心里，我们建成的时间，那是从这个金朝的这个直沽寨就开始算的
啊，
是吧？14几，
那更早了，
更早，那太早了。因为那时候我们天津就有做酒的这个蒸馏，就其实咱们中国人喝的白酒。那过去中国人可喝的不是白酒，喝的是米酒。那怎么变成白酒？元朝在北方，也就是在我们天津这个附近的地区，他做了就蒸馏酒技术，然后卖到全国。那我们北这个中国人才变成了喝纯的蒸馏的白酒啊。那时候其实卖白酒就是一种经济商业行为了。再到隋朝的时候，他又建立这个京杭大运河，对吧？把南方的货物带过来，然后从天津转为陆路送到北京，啊，然后这些做漕运的这些士兵呢，给他们有一个特权，他们可以从南方带一些东西到北方来卖，这是什么？最早的代购嘛，对吧？最早代购，因为他发的饷银可能不够，哎，允许你携带一点东西带过来自己卖，所以在天津的三岔河口地区，就是从水路把货物转为陆路的这个枢纽那块地区。周围好多的商行，这些商行干什么？收这些
船上带的，
对，然后为船上这些船工也好，士兵也好提供服务，所以形成了最早的这个经济的一个发祥地吧。 在天津。
对，
然后慢慢往后发展，天津成了这个租界区。啊，租界区，天津是九国租界，英法美德俄日意比奥。最早是谁先干的呢？我跟你们说，其实不是英国人。最早租界区建立的时候，外国人是想在这儿建立我们的军队的军营，有侨民居住的地方，有他们的使团居住的地方，因为北京不允许他们建的。
嗯，
然后他们没想到租界区还可以玩经济，谁先玩呢？法国人。
嗯，卖什么呀？
法国人他最早干的什么？干饭店。
哦，
干饭，他是受谁的影响呢？在咱们天津现在的和平区的解放北路上，其实解放北路一半叫做最早叫维多利亚大道，另外一半叫法国道，法国大道上面有一个酒店叫利顺德酒店，那是英国人，英国传教士阴森德盖的啊。当时他其实他的用途很简单，就是为这些来的侨民居住嘛。
嗯，
到了这儿你没找到房子之前，先在这儿居住一下。
哎，
没想到1886年的时候，他是1863年盖的嘛，1886年的时候，他把这个简单的这种驿站改成了一个三层的酒店，没想到这个生意非常棒。这时候法国人就看上了，哎，这英国人能这么玩啊？我那地儿妈更靠近老城里，更那个风水更好，是吧？离这个天津城区更近，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所以法国人他弄了三个饭店啊，国民，
呵，这一下能仨，
哎，弄仨饭店，你不英国人弄一个，我弄仨。国民饭店、交通饭店、汇中饭店，
哦，
弄这三个饭店啊，在法租界里，国民饭店大家都知道，溥仪跟他离婚的那个
婉容，
哎，文修，
啊，
文
修
跟溥仪提出来跟他离婚，就在国民饭店里边，俩人办的离婚。啊，国民饭店在哪儿？就在和平路那个现在那
小口。
我知道，我小的时候记得带我去过国民饭店。
哎，现在还是个酒店，是全季是吧？
还
是
个酒店
啊？可惜
啊，
对啊。然后这个交通饭店呢，是咱们近代非常有名这个高兴桥，他买了这个法租界的地皮之后做的这个交通饭店。后面汇中饭店是咱们天津一个近代非常有名的这个实业家叫李奎元，啊，他做的这个李奎元和这个高兴桥是竞争的这么一关系，这是法国人对自己他们租界区内的这个商业规划最初的这种建立的这个饭店，以饭店形式建立。
而且这个汇中饭店就在天津现在非常有名的步行街和平路滨江道，
它其实就是那个，如果大家来天津旅游的话，大家肯定会去金街嘛，然后有一个大铜钱儿，
对
吧？
对对。
然后那四个角，一个角是交通饭店，一个角是汇中饭店。现在交通饭店呢，那是华为；然后汇中饭店那是卖鞋的吧？现在是还
是
什么？
汇中饭店是华为吧？
不是，交通饭店是华为。对，然后另外一个角呢是券商，还有一个角呢现在是星巴克，以前的法国兴业银行。
对
对，
而且这个汇中饭店它还有一个
啊，浙江
兴业银行，
对对对对，
它还有一个故事。
嗯，
这个汇中饭店还有一个故事，就是曹禺写的《日出》，就是发生在这个汇中饭店。
对对对
啊，
嗯，
而且一到节假日，它那儿还会有沉浸式演出呢。
嗯，
现在
就是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如果你们去查的话，都跟汇中饭店有关系。
好多在那十字路口是吧？
对，
那个，
都是在那个十字路口发生的。对对对，
而且汇中饭店，我跟你们讲，还有一个特别好玩。
嗯，
汇中饭店是咱们中国第一个由顶楼开放式饭店的这么一种就餐环境的这么一个饭店
啊。对对对，
露天。而且，哎，而且这个汇中饭店，这李奎元确实挺有脑子的。
嗯，
他在顶楼上除了弄饭店，还弄了一个大家都猜不到，你们可能都猜不到，有一项运动叫高尔夫。他在顶楼饭店的就餐区旁边弄了一个人工的高尔夫球的小型迷你高尔夫球场。
哦，
就是好多的
名流，
哎，名流啊，或者说法租界的这种侨民，他们可以在上面一边吃饭一边简单的打一会儿高尔夫。
嗯，
哎，我觉得这真的是创中国之先河吧。
嗯，
我觉得陆哥是刚才说了好多好多知识点，特别多。
嗯，
要不咱们先捡几个再说说。
咱先捡几个点是吧？
对，从这十字路口出发。
哎，咱就从这十字路口讲吧。
哎，
大家去了别光看大铜钱儿哈。
对，
其实这个十字路口是在天津的叫全国最长的商业街，就是现在叫金街，就是滨江道和平路这块儿。
嗯，
所以 这个十字路口是滨江道和这个和平路的交口处，
嗯，
最显著特点就是有一个地上有一个大铜钱。
嗯，
前两天是哪个艺人还在上面走拍一个视频，一个男的忘了，
不是最近因为天津文旅比较发力，
对对对，
我看见了很多艺人在那儿拍。
对对对，就这个大铜钱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
其实大铜钱是后来才有的哈。
嗯，
但是其实刚才说到这个十字路口特别厉害，四个角都有什么有什么。
嗯，
其实刚才咱们最早说这个双十一嘛，商业它最显著的留到现在的其实就那个劝业场，
嗯，
标志性的一个建筑。
嗯，
要不然这个陆哥先从劝业场给说说，这个劝业场怎么就厉害了。
行，
嗯，
那咱先从大铜钱，
因为咱这期节目录的时候劝业场应该快开业了。
对，
是吧？重新要
年底，
对，要重新开业了，
正在
大家再来天津，春节再来天津就能看到全新的劝业场。
嗯，
对，
是
这个中间盘活的过程也是可以写
一
本小书了，
一波三折，
多折，
哎，
一波多折。
对，
好，那咱们先来说说这个我们天津最有名的这个旅游胜地，嗯，啊，这个滨江道和和平路的交口，
嗯，
这在我们天津市市内六区最核心的区域，
嗯，
啊，有好多朋友，外地朋友都在那儿买房，为什么？学票特别好，还在上学，所以我们天津，哎，大家别笑，天津和平区在2024年的时候超过这个上海黄浦区，成为中国城区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区。
哦，
就是因为好多的外地的朋友来天津买房，让孩子上学。
这阿福的孩子都在和平
啊，对，
都糗了这嘎子。
哎，从百年之前那块人就特别多，为什么呢？其实他那时候也是相当于两个租界的交界处吧，它是日租界和法租界的交界处，日租界叫续街嘛，
嗯，
啊，在和平路的靠南边那块，
就四面洞那块，
哎，对对对，它是算是，哎，日法交界，
嗯，
啊，这块地方，这个法国工部局当时规划就是让它作为一个商业街区，
哦，
所以地皮那时候咱说实话就是很便宜。而且当时涌现了两个人，我刚才也说了，一个叫高兴桥，一个叫李奎元，
嗯，
啊，另外要说一个人，就是庆亲王载振，就是庆亲王载振，
嗯，
就是原来庆亲王奕匡，北京那个庆亲王奕匡的儿子，
嗯，
这些所有的这些商业基本上他都有投资，
嗯，
啊，他都有投资，因为他继承了他父亲的这个
资产，
哎，这个皇室的这个名位吧，
嗯，
所以他叫庆亲王载振，
嗯，
他拥有了他们家族最多的这个资产，所以他可以在，在天津投资嘛，
嗯，
其实天津当时相当于北京的后花园嘛，北京的这些达官显贵在北京可能落赔了，
嗯，
或者怎么着来到天津了，
哎，
其实是带着很多资源来的，
嗯，
是，
嗯，对，
好多这个一老一少，包括没落的这个王族，
嗯，
没落贵，
哎，下这失意的政客都来天津，
是，
他们来到天津之后带着大量的资金，
嗯，
啊，到这儿建房买地投资实业，啊，然后咱们看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滨江道和这个和平路交口这一块，
嗯，
到这儿玩好多人都低着头，为什么呢？要踩那个铜钱，
嗯，
其实我跟你说大家应该抬着头，
哎，
来天津旅行一定要抬着头，因为建筑太好看了，
嗯，
是吧？你看啊，上海有租界，广州有租界，包括这个厦门有租界，
青岛
也有租界，像厦门青岛主要以德租界为主，
嗯，
广州是以英法租界为主，对吧？上海这个也是以英租界为主，只有天津是英法美德俄日意比奥九国租界，而且面积大，综合性强。
嗯，
啊，在这里你看到各种的文化，啊，再说经济这一块，滨江道和和平路交口，它主要有两个饭店，两个商场。
嗯，
在百年前，一个叫天祥商场，啊，一个叫劝业场，啊，一个叫交通饭店，一个叫汇中饭店。
嗯。
然后这两个商场两个饭店分别属于两个人，一个叫高兴桥，一叫李奎元，这都是我们近代天津涌现出来特别棒的实业家。
嗯，
高兴桥这个人呢，他最早我简单介绍一下高兴，
咱就一个老高一个老李哈，
哎，老高老李，
嗯，
老高这哥们儿我跟你说真的是逆风翻盘。
嗯，
小时候他们家是干什么的呢？打铁。
哦，
他
铁匠，
哎，他爸爸有点小钱，做铁厂，给儿子送到私塾学习，七岁学习，学到十五岁，儿子回来跟爸说：“爸，我不是学习的料啊。”
嗯，
那怎么呢，孩子？我要不咱还跟你来打铁吧？行，你跟我来接着打铁吧。
嗯，
打铁打了一段时间，说行，有一个这个德国的煤厂招人，当时在河北，河北省叫井津煤矿。
哦，这个知道。
景宁煤矿，景宁煤矿当时的这个主理人是谁呢？叫汉纳根，是一个德国人。
嗯、
然后汉纳根呢，就说让你儿子往我这儿来学来。
嗯。
然后他说，他就跑到他那儿去学了。学的过程当中，这个高行桥特别有脑子。
嗯。
他除了跟这个汉纳根学习这个煤矿这个经营的生意以外，经营的这个管理的方法以外，他自己还偷偷学这个德语。
哦。
啊，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德语非常流利。汉纳根说：“哎，这孩子有点灵性。”然后就把他升级成了一个买办了。
啊、
哦、啊，买办就类似于现在的居间的那种感觉。
明白。
哎，他取得人生的第一桶金。
嗯。
然后在1919年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这个结束，那德国呢属于战败国，对吧？
嗯。
属于战败国呢，汉纳根呢属于战败国的侨民，他就有危险，所以他就要从中国回到德国去。那他在天津有很多的产业啊，比如说有电影产业啊，比如有煤矿，
嗯
啊，比如有很多的商业的地产。嗯，他把这些就全部交给了谁？高行桥。
哦，
非常信任。对，我就真的，我觉得有导演应该给高行桥拍个电影。都说高行桥这人工于算计，他是商人，他不工于算计行吗？
对，
他养活好我们1800多个工人，是吧？所以高行桥呢，对于这个汉纳根呢，也是特别有回报。当汉纳根10年之后回到中国之后，他把汉纳根所有的资产整整翻了5倍。
哦，
而且还把这些钱都还给了汉纳根。
嗯，
汉纳根一高兴，行，哥们儿，给你25%的股份。
哦，
那时候25%非常高，汉纳根自己好像只占整个他资产的45%，他当时就给了这高行桥25%，
都挺讲义气，
都挺讲义。然后汉纳根在他去世的时候，高行桥拿了大概10万的，就是白银。送给这高行桥的家，就是家眷
遗产吗？算是，
就是赠送，就是、
嗯、
就咱跟咱谁们家死人随礼在，
嗯、
咱都随500、1000、800、
嗯，
人家哥们随了10万白银，
哦、
白银
给汉纳根的家属，
给汉纳根家属啊、就说这个人，后来呢，这个，哎，高行桥就开始经营他的这个交通饭店和劝业场，在他经营的初期，他有一个强力的对手，是谁呢？天祥商城的李奎元。其实天祥商城呢，比这个，这个劝业场要更早一些。
嗯
嗯，
天祥商城，我还要特别讲一下这个谁，李奎元。李奎元的他这个老板，他和这个高行桥完全是不一样的。高行桥其实家里还是有点底儿的、
嗯，
是吧？他父亲起码有个铁厂，
小买卖。
哎，小买卖能养活他上私塾啊，去德国的这个企业工作。这个李奎元什么也没有。李奎元是咱们天津西郊人。
白手起家，
白手起家，
嗯，
他做什么？
哎，我们西青的，嗯、
对对对
对，
跟朱总现在在一个
片儿，统共天津才多大呀？
我跟你说，咱天津都是西青那边都是人才，比如说这个赶大营的，
嗯
啊，对对对对，
安文忠，赶大营，
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啊、另一个故事，咱回来
施家大院，
又查了，然后咱回到这个李奎元身上，
嗯、老李，
哎，老李，老李这哥们最早干什么呢？有一个营生叫叫卖。大家听过吗？其实叫卖不简简单单就是我进点货挑着去帮去卖
啊，它不是个动词吗？
哎，叫卖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们仨，比如说你是卖油的，你是卖粮，你是卖布的
啊，
雇我给你们卖。
哦，
我是个主播，
就是招呼那个，
哎，
主播，
类似于
主播
哦，带货的，
哎、
家人们、
哎哎，
老李最早就是带货嘛，
主播，那个那穿越剧似的，
对，大声音大，洪亮、
嗯，
而且
嗓门大，
嗓门大，而且就是思维敏捷，
很有感染力，应该
对，很有感染力。
嗯，
他挑着东西来，从他们西郊啊或者其他地方进货，然后到市里来卖。
哦，
也是销售吧，
销售
代售、啊、
对、
嗯、
卖的特别好。然后他这个叫卖团队大家合资在这个跟法租界公募局就商量说，我们先合资就是在你这儿买块地，但是呢钱呢我们过几天再给你。
嚯，先赊着、
啊、先赊着。法租界，因为法租界他一看这个英租界弄这利士德那么赚钱，他得着急，行，你只要是跟我签完合同，你只要交就行。然后这时候李奎元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李奎元先找一些商户，告诉他们，你们看嘛，我现在在法租界拿来这个地权了，就跟我一样拿个地、
嗯、
我告练网球
招商、
哎、先招商、
嗯、
你们先交多少钱给我，交3年的租金、
嗯、
啊，交的越多越这个便宜，
嗯，
按照铺面，你像这种理念已经跟现在的招商的理念是一样的了。
嗯，
然后他拿着这些预收款， 交到了法国工部局，然后得到了这个地，然后盖了这个天祥商城。
所以这跟他叫卖也有关系，这边他叫卖替很多家商家叫卖。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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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无非这是卖地嘛。
他这渠道多。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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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渠道多。对，他渠道多。然后呢，这个天祥商城上面特别好玩。天祥上面你看啊，这个他的竞争对手劝业场有八大天、
嗯、
天祥商城最初他上面有两大官员，大小官员，大官员和小官员，这也是以戏曲啊表演为主，
嗯，
所以他就成了这个劝业场的主要的竞争对手。劝业场在他建的初期呢，高兴桥是派了几个人，估计大家都知道，派了几个人在门口站那数、
嗯、数黄豆，
对，
过来一个人、
嗯、
豆子，
后来一开业一看，哎，我靠，老板怎么没那么多人呢？
嗯，
怎么一看都进天祥那里面？
嗯
嗯，
那这时候怎么办？第三个人物出现了，谁呢？高兴桥的儿子高渤海，
小高，
嗯，
哎呦，小高这个孩子，我看过他那照片，长得还挺帅，二十多岁，跟他爸说：“爸，你把这个天师井这个交给我。”
嗯，
就在劝业场厂里那个演绎嘛，
嗯，
天师井你交给我，然后我来帮你那个经营，肯定能干过这个天祥商场那大小官员。
青出于蓝哈，
青出于蓝绝对。然后呢，小高特别好玩，小高一上任之后，马上大刀破斧的改革，跟咱们现在一样，他改革分为内和外两个部分。对内怎么改革？把传统的那些戏剧啊、相声啊、京剧啊，改成了比如说连续的，
嗯
啊，连续剧，
嗯，
让你
就是
你必须买这个
啊、
且
听下回分解、
哎、
你每天都得来、
哎、对，就跟咱们现在拍个视频、
哦、
咱们不拍全了，拍第一部分、
嗯、
第二部分总让你勾着你想看、
嗯、
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就是24部的这个折子戏，叫做西游记。
哦、
oh, ，
就跟电视剧一样，你想我今天看完了，好打完白骨精，还明天取没取到精，我得看我一下。
就是现在觉得这些手段很熟悉，但是在当年、
嗯、那是
创新，
对，
没有人这么弄过。
对，然后相声呢，大胆的启用了好多新的相声演员。
嗯，
咱说句实话，就咱们现在听相声，有时那传统相声，咱们可能也就是对传统相声演员的一种尊敬。
嗯，
咱听，其实说实话，这个笑点都。get 不到咱们年轻人是吧、
嗯、
咱们可能更喜欢听张斌他们那些是吧，那些年轻
葫芦社
啊，葫芦社呀、啊、什么西岸相声，年轻人讲那时候人也一样啊。
嗯，
小高上来之后让我这帮哥们儿说，
嗯，
绝对能给你们逗个笑。他那帮年轻的哥们儿一上，果然票房翻倍。
嗯
啊，他然后小高还做了一件什么事儿，我觉得这人确实这商业头脑特别棒啊。
嗯，
他又开连锁的这个影院。
嗯
哦
啊，很多连锁的影院，比如说有一个特别有名，现在还特别有名，叫做大光明影院。
嗯
啊，就属于这个小高、
哦、
哎，高兴桥、高渤海他们家旗下的连锁的这个影院旗下的其中的一个
啊、
哦，
就对面嘛，在全场对面、对吧？
大光明影院，
大光明在那个石经路桥
那
儿、
哦、
啊、
哦，
对
对
对、
嗯。
然后呢，他还弄了一个事儿特别好玩。他不但演中国的这个京剧和戏剧，他还演国外的，
嗯，
话剧吗？
话剧
哦，
比如说他引进了一部特别有名叫《罗宾汉》，
嗯
哦，
哎，中国人呀，哟嚯，
绿林好汉，
影国还有一个这人色，就还不跟我们天津燕子离散散，
嗯，
特别有这种哎，感觉特别的奇特，就是感觉特别新奇，
嗯，
然后他还在什么呢？在自己的电影院里播放电影吗？播放电影完还邀请电影的明星到自己的这个
点映
见面会。
粉丝见面会，您说的太对了。粉丝见面会，邀请到自己的剧院里跟大家影迷们见个面。
嗯，
哎，小伙子，这是从内部来说，啊，从外部来说，他联合了几个比较强的，像马连良啊、什么梅兰芳啊这些人，给他来过来站台。
嗯
嗯，
属于自己的专属的这个。说演员吧，
嗯，
这样慢慢的就把这个天祥的这个大小官员，慢慢的就给他，哎、挤下去。
嗯
嗯
嗯、
你说的这个啊，我觉得给大家先梳理梳理。
哎，因为有好多朋友他不是天津人，他现在已经晕了。
老高老李啊、
嗯，
咱说老高他干的是劝业场，
对
对吧？
星桥
老高小高都干的是劝业场，
嗯。
然后老李呢，干的是天祥商城，
对，
这俩商场是挨着是吧？
挨着
。那我挺好奇的，因为你看现在啊，这商场都愿意。挨在一起开，对吧？就其实它是共赢嘛，就人流量，他逛完这个逛那个，怎么当年就非得拼个你死我活呢？
可能我觉得跟过去人的那种就是竞争的意识跟咱们其实不一样。你看，可能跟咱们华人做生意可能也有关系。咱华人有时候就是喜欢就是拼价格，
爱卷，
爱卷，哎，
嗯，
对，爱卷。
是不是那时候能消费得起的，就是进这种商场消费得起的人也并不是特别多呢？
不是，他这些商业肯定是要聚集的，无非是这个干得好了，那个干，然后也照着干
下去，
对，别去，然后那个又怎么着，永远是这样的。
而且我跟你说，为什么他要挤在这一块儿呢？是因为你看啊，他从一个饭店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高兴桥不是还有个饭店吗？叫交通饭店吗？他为什么叫交通饭店？为什么叫？因为它就是形容它那个地方交通特别发达。
嗯，
最早的一个当当车，带着两个电线的那当当当，那个车最早就从那儿有一站。
哦，
啊，
现在也恢复了吧？
哎，恢复好像是恢复了，
嗯，
啊，现在主要是观光用，
嗯，
但是过去真的是交通用的。
嗯，
啊，所以他给自己起名叫交通饭店。那块儿确实交通也方便。另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当时法国工部局，我觉得其实挺有脑子的。法国工部局当时他出价的地皮可能比英租界，比这个美租界，就旁边小白楼就是美租界，大概距离也就是2公里，
嗯，
两，
反正不远，
不远，
嗯，
反正地铁就一站，对吧？咱坐，
嗯，
啊，他那边地皮的价格都要比这边贵，
嗯
嗯，
就法国人这点做生意，你看他真
薄利多销嘛，
哎，不是，就是我这个地皮便宜，但是你们做这业态我得有规定，必须是商场啊，或者综合体，或者饭店，或者什么，他要让所有租界的人往自己的法租界来聚。
嗯
嗯
嗯，
你看英租界就相比距离这个几公里之外的这个五大道地区，就相对于特别安静，
嗯，
大家都习惯住在五大道，住在异租界，
嗯，然后上法租界消费了，
来法租界消费，
嗯，
你看法国人多油，
啊，
你住在那儿，在我这儿消费，
就是业态得新，
哎，业态
他要求价便宜，但是业态得新，
是是是，
哎，
另外还有一个也，我觉得得跟大家也补充一下，其实现在这十年来吧，咱们这个中国的商业逐渐从百货向这种综合体，有买的，有吃的，有玩的，有电影，什么都有。但其实在1920几年的时候，券商场当时已经是一个综合体了。
对，
不光是买卖东西，
嗯，
而且像刚才这个这个陆哥说的，有看电影的，什么唱戏的，已经全都非常全了。应该它好像是中国第一个最早这种综合体的商场吧，
也是第一个百货应该。
嗯，其实啊，准确来说它是现代意义的综合体，就真正的天津的和算是中国的吧，第一个应该在这个北海楼，
嗯，
应该在北海楼，
另一个了，
对，另一个，
北海楼在哪儿？
哎，北海楼呢在现在天津的这个南开区的老城里的东北角一出来那一块地
啊，观音号，
哎，对，观音号，观音号和现在叫什么艺术家公寓啊，就在那一块儿，他，那个叫北海楼，
只是那个建筑没有了，
那个建筑没有了，已经拆除了，盖成了一个就是小区吧，现在是，啊，他其实那个，那个应该是最早意义的综合体，为什么呢？他当时一楼是卖百货，二楼是理发馆、照相馆、口腔。
啊，
三楼呢是这个曲艺和茶社，但是它的整体的布局风格都是咱们就是华人化的，它不像这个劝业场和这天祥，它是中西合璧的一种，
对，那个不是租界区，
对
吧？
对，其实你看啊，咱聊这个，咱聊到消费来说，咱给口腔干口腔的朋友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在100年前，所有的口腔基本上都是跟这个商业在一块儿的。现在你看口腔都是奔着跟医院在一块儿，
现在也有一些，我看有
也在写
菜市场，我记得以前有那个
太
低端
那点炮那个
是哎，过去你看他这个别管是天祥里边还有这个这个北海楼里边都有这个
牙医诊所
口腔，哎，
哦，
为什么呢？
这个咱还真是不太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因为那儿人比较多，
或者可能确实比较贵，相比别的，
对，我觉得那时候那些人群是还能重视牙齿保健，
哦，
对吧，
哦，有道理有道理，
就是洋人可能带
来的这个人群比较精准，
对对，
啊，
对，
是，而且我记得我在网上查到说劝业场是近代的第一所百货商场，因为你看啊，不止天津有劝业场，其实是上海是哪儿也有，有几个城市也是有劝业场的，但是起源是在天津的，这个第一个是劝业场，
对对，
是在天津，就劝业场它当时最早引入了是百货，这个百货里头能卖到什么什么东西啊？
它这里卖的东西就太多了，比如从小到就是女性的用品，儿童的用品， 包括这个男
服帽鞋，
哎，对，
啊，
这些这都太就你能想到的吧？现在商场里的卖的，他那里都有卖的。
嗯，
而且我跟你说，当时劝业场就是卖百货卖到什么地步呢？很多就是北方的其他城市的人都会专程来劝业场里给孩子、给女朋友或者给妻子买东西。
嗯
嗯
嗯，
咱们劝业场是天津北方最大的儿童和妇女的这个商品的集散地。
对，因为我同学，我大学同学啊，
嗯，
他是三河人，他说他妈妈年轻的时候就专门要到天津来买东西。
哦，
对，从河北省当专门坐车到天津来购物。
啊，
因为天津啊，咱从开埠那时候开始算，1860年是吗？
对，
1860年开埠，
嗯，
那开埠肯定是被迫的了。对吧？
对，
那时候天津条约、
嗯、
北京条约什么的，反正就忘了是哪个条约啊，
嗯，
然后就让天津开埠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洋人是想来，一方面他选一个离北京更近的地方，
嗯，
来作为他们一个贸易或者是这个往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城市。
嗯，
那么同时他带来的就是商业的这种繁荣，有很多的英国呀、法国、美国等等这些租界的国家开始到天津这块来倾销他们的商品。
对，
所以我们天津人那时候最早接触了很多所谓的洋货。
嗯，
对对，
洋货，
对
对吧？
所以咱有个市场，叫洋货市场。
嗨，那是后来了。
对，该说到劝业场，我还想起来一个牌子，就是老美华。
嗯，
因为它也是在这个金街那边起源嘛。它当时也是就是特别注重这种服务业，就是它最早是大家来买鞋的时候，他一定要求服务员是跪着给大家试鞋的。
嗯，是。
然后他尤其以做这个老年人的这个三寸金莲的鞋而著名的。因为我之所以想起这，就是因为我前一阵去采访，还有人专门从河北省来这个鞋店买鞋了。
哦，
对，就因为他的这个名声真的是早就打得非常响了，尤其是老年人的这群体非常认这个牌子。
嗯，
就是你想也是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就从民国时期一直到现在一直在，
嗯，
天津的这方面的还是在周边的非常有名气的。
嗯，
对，我记得他们以前好像在天津建过一个鞋博物馆，
对，
里面就展示好多那个三寸金莲的那个小鞋的那个样子。
嗯，因为我印象当中是老美华他还有一个特点是他会给每一个客人做档案。
嗯，
就是人那阵就有 CRM 了。
嗯，
啊，就是你在我这儿买的鞋什么时候买的什么尺码，
嗯，
等等人会记下来。
嗯，
据说现在还能查到这个档案。
嗯，
对，它是这样的一个，就像比如说现在咱很多人去买那个法国的奢侈品，
嗯，
啊，有时候你他会给你有这个档案，你买过什么东西他会一直记着，对吧？
嗯，
就是甚至之前是有一个传说嘛，说李鸿章在法国就这个出访的时候在法国哪个奢侈品品牌忘了买的什么东西，
嗯，
现在还留着。
哦，
啊，这个底儿，对，老美华也是。其实天津的很多的近代商业，包括比如说咱这个可能要后面聊了，比如说故意街这个瑞福祥，
嗯
啊等等，这它其实都是借鉴了。我就觉得就是天津的这个老的商业，就是原来的这些商业，其实也借鉴了一些新的，
嗯，对
啊，从外面传进来的一些经营的理念，
对，
又反过来发展自己，
对，
没错，
对，它是有一个中西合璧的一个融合的一个过程。
嗯
嗯，
就说起来这个，会员记录这个档案这一块吧，
嗯，
其实有一个是，就是我觉得挺好玩的，就是在咱们这个五大道地区啊，有一个小房特漂亮，
嗯，
在香港路上，
嗯，
这房子是谁的呢？就是这个投资劝业场这个背后的投资人载震的弟弟。
嗯，
叫载伦，就是在北京有个庆亲王奕匡嘛，
嗯，
奕匡有三个儿子，载震、载伦、载福，啊，他这个有个儿子叫载伦，
嗯，
载伦特别好玩，载伦带着自己女朋友去欧洲玩，
嗯，
然后买的什么呢？一看有一个店特漂亮，
嗯，
进去，哎，这店不错啊，咱买点，
嗯，
对象一进一看，哎呦，这首饰都挺贵的，你行吗？那么我王爷那能不行吗？你说要嘛吧，
嗯，
买了一堆首饰，
嗯，看来是没少买，
哎，
真卡地亚，
这品牌叫卡地亚。
哦，
卡地亚它以什么闻名？它就是给英国皇家做皇冠而出名嘛。
嗯，
这载伦买完之后，卡地亚惊了，哟，这中国王爷真有钱啊，
嗯，
果然是东大来的。然后呢，把他这件事儿就给记录到档案里了，
嗯，
给他建立一个，就您说那 CRM，
嗯，
建立一个档案。
哦，
后来这个档案在100多年之后被人找到，一看，哎，这不是载震他弟弟载伦在这买的，
嗯，
第一个华人买卡地亚的就是载伦
啊，
哦，当然就住在这我们五大道的这个香港路那一块，
哦，高端的珠宝。
对，
嗯，
然后他 回来之后他就把这件事告他哥了，说你看我人家还给我记录，给我们一个证书，这个形势不错。然后宰镇呢，宰镇不是给这个劝业场投资的吗、
嗯、
他就跟高兴桥说，咱是不是也可以建立高档会员的这个叫什么、
哦、会员制啊、
哎、对
啊，
建立一个档案，
会员名录，
会员商店，
对、
嗯、
建立一个这个名录，然后咱记住为逢年过节他过生日时咱给他发个短信、
嗯、
发微信是吧，那会儿给送点啥去、
嗯、
啊、
嗯、
这个增加客户粘性，
嗯，
就这点。
哦，你看这确实是有这个融合的过程，
就是接触的最早、
嗯、
最近，于是带回来就最快。
对对
是是是，
嗯嗯，
其实这个百货大楼啊，它最早为什么在全国都有呢，就是它都叫劝业场嘛，它为什么说中天津前有呢，
嗯，
因为当时天津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这个书法家叫华士奎、
嗯、
哎
啊，这个估计大家外地朋友咱说实话可能都不知道华士奎、
嗯、
但是我说啊，外地朋友你肯定去过北京，北京有好多门，
嗯，
什么地安门、东直门、西直门，
嗯，
嗯，
其中有一个门叫和平门，
嗯，
别乱说，北京人会说你东直门、西直门，不能叫东直门、西直门
啊，东直门、西直门、
啊、东便门、西便门啊，那可以加儿化音，不要说说错了哦，
大石烂儿，
对对对，然后他有一个门叫和平门，
嗯，
那个就是请华士奎写的
哦、
嗯，然后华士奎呢，他当时受这个高兴桥的邀请去写这个字，但是他第一开始拒绝了。后来宰镇说，宰镇就出来以王爷的身份邀请，哎，大师您不行给写一下。他当时其实写的四个字叫劝业商场，
嗯，
他用的是一句诗，劝武包兴，
嗯，
对吧，然后业精于勤，场益增新、
嗯、
这个商业发达，
嗯，
劝业商场
四个条幅、
啊、哎，四个条幅用的这四句话。但是后来可能是他高兴桥就是写的时候传说啊，喝点酒，他觉得三个更好看，
嗯，
取个单，啪啪啪连着就写了一个劝业场
啊，
嗯、
商字给省了
啊、哦。没想到现在天津人一念变劝藏了，又取
又省一个，
一个比一个懒。
对，我查了一下，成都、武汉、峨眉说有的同叫劝业场，
啊、
对、
嗯、
劝业场。然后呢，他这个写完这字之后呢，其实他当时火呢，一听哎。外地人有的好多，当时你看咱现在的年轻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个华士奎，但是当时其他这个其他的外地的朋友有很多知道华士奎、
嗯嗯、
就我们想看看这字，
嗯，
华士奎写的字，因为书法里边两种字特别不好写，一个叫做鸡毫、
嗯、
就是用鸡毛做成的那特细的笔写那特小的字、
嗯、
那种不好写，还有一个就是一
特大的
气合成的那种大字、
嗯、
那个不好写、
嗯、
你要写一个中等的大小字、
嗯、
其实那个咱们可能大家都能写得好一点、
嗯、
所以他那个特别、特别看这个人的书法功底，
嗯，
所以好多人可能也是为了过来看看这个，连转转连看看这个华士奎的字，就这么着、
嗯、
他那就火了
啊、就是如果大家听了这期节目，天津劝业场重开了、
嗯、
你们去还能看见这幅字，
对，
还在里面挂着，
对对对、
嗯、
那个牌匾，
对、
哎、要不咱们也说说这个重开的事儿，因为这劝业场就是怎么说呢，它当时很火，但是在这个历经了百年之后，也确实慢慢的就是因为周围的各种新的业态层出不穷、
嗯、
而且
shopping mall给打败了、嗯、
对，而且它的一些个理念还是有点陈旧了，
嗯，
所以就是确实是叫衰落了一阵儿，后来又经过了几次收购、
嗯、
有这个外地的企业收购，也有本地的企业收购，但是之中又是经历了改造，也有过劝业新厂新厦，记得吗、
嗯、
就是在旁边，
对，
对，
对， 对，
但是还是种种原因吧，一直没有起来。然后在这次收购之前呢，我之前也跟他们了解过，我说为什么每次收购都这么难，这么所谓的没有成功吧、
嗯、
他们说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之前的老职工没办法处理，就是说你无论谁收购、
哦、
之前老职工的那些钱你要定期的给人家退休费、
啊、开销
非常大一笔开销、
嗯、
因为他经历了这么久的这个经营呢，他之前的那些营业员他不像现在可能合同工
对人一百多年，你想一百多岁的你还得给
他
发工资，他
都是国资
对的
原国企员工、
啊、
对，现在比如说某个品牌可能他自己雇几个人不行三五年就辞了，那个时候不是就长期的人家就是这个职工，就所谓有编制的职工，
最大岁数一百多岁了
带编的
对，所以你但凡谁收购先要把这些人的这个社保解决了，退休金解决了、
啊、
包括你以后想重新雇人，那 之前的所谓的这个叫什么 N 加一或那些费用你也得解决了，所以这个摆在了很多企业的面前。其实券商长这三个字非常有名，像刚才这个陆哥说的，无论到哪他都有这种商业价值，而且在这么黄金的路口，但是一到谈到收购的时候，这个钱涉及到钱的问题就是一个特别大难题，就困住了很多想收购的这个企业。
明白，
就望而却步。
对，然后直到现在也确实有天津的国企下一步更新的时候他们来做这个事儿。我后来问他们，我说这解决了吗？说解决了，解决了，
花钱呗。
对，中间还传言过什么文和友啊也要来收，
幸亏没弄成文和友。
对，我也觉得幸亏、
我说你要弄成文和友就废了啊、
是是是，
对，
文和友就跟咱天津的元素就不那么搭了。
对呀、对呀、他哪怕说引入的是天津的元素，他也不是券厂那个味道了。就像刚才
是
那个陆哥说，这个是属于什么呢？是属于天津近代商业史上的一面大旗，你可以理解。为什么他现在不行了？是因为解放后这段时间，其实他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纯粹意义上的百货商场。你看我们小时候去券商其实是去买东西的，但是原先综合体那个八大天，
对
对，刚才陆哥说的比较简略，给我们外地朋友介绍一下，他所谓的八大天就是在这个券商的顶层，他做了很多的演出场所以及休闲娱乐场所。
对
对,
对，就像现在的我们商业综合体上面是影院
KTV
KTV 其实是一个道理。他其实是他愿意利用这样的一些东西，他给他的商场导流获客。
对，
但是其实从解放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上面就荒废了。是近几年才重新的，我们又把它用起来了。
好多都关着的，而且据说有很多那个壁画，之前也都是在改造的时候给藏在里面了，后来才慢慢的出现了。
对
对,
对，很多东西他都没有弄好，包括旁边刚才陆哥说的这个天祥商场。它其实跟券商的业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什么呢？它当年是做的这种，叫什么？
它
招商加盟制。
对，招商加盟制、
是开的一个一个的小店，类似于我们之前的，比如说摆摊新文化广场那种，我一个一个的铺面，我卖给你也好，我租给你也好。所以天祥的那个业态呢，就更灵活和丰富。对，它跟这边又形成了一个相对意义上的
错位，
一个错位竞争。对，他其实他们当时既是竞争关系，其实也有一个错位竞争的一个考虑。但是这个在解放之后，尤其是在我们最近改革开放的这些年头之后，他这个在慢慢的更先进的这种 shopping mall 啊等等起来，他那种柜台的百货商场的模式，
对，
可能就不太行了。
对
对,
对，
其实我们之前还有一期介绍那个伊势丹的，他是这个日本过来的百货嘛。他当时也是最早来天津的时候是
反正挺早的，九几年，九几年。
对，他来的时候当时
上小学的时候，
对、
对对对 对,
对，他当时已经没有那个柜台了，已经是敞开式。
对，
对于当时的国人真的是一种
很震撼，
震撼。
对
对，但是在同时这个滨江道上的什么劝业场啊百货商场这些还是老式的柜台，所以真的是这个对比非常强烈了。
是是是，
而且本身劝业场它这个建筑它有就有它非常讲究的地方，而且也有中西合璧吧。
对，
主要还是以中西式的为主，它的那种拱顶啊、廊柱啊，就巨大的那个柱子。而且我是在网上查了一下，它这个商场跟之前以往的这种商场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当时很超前，它就已经在室内有那种挑空大的空间，
对，
而且有回廊的设计，
对，
包括它屋顶还有那个天外天的游乐场，就当时这已经是非常非常时髦的一种商场的设计了。
对对对，其实劝业场相对于天祥这个商城来说，就类似于劝业场跟这个伊势丹相比，就是当时劝业场的时尚程度啊、开放程度，它用的这种经营手段就已经超过天祥了。你想，比如说天祥里边当时还卖什么？劝业场已经上演这个西洋越剧、芭蕾舞啊，包括这个中这个侠盗罗宾汉这些他都开始上，对，话剧都开始上演，西方这些都上演了。天祥里边还有一个还卖什么？还卖古董呢。
天祥
天祥
好多都是古玩店。
对，天祥 天祥古玩店特别有名，就叫天祥古玩店古玩商场。它有名到什么地步，马未都在他很多期的节目里都提过这个。
对对对对对。
马未都提。因为为什么他这有名呢，是因为北京的好多的这一老一少没落的王族，他不来天津生活，为了这
烧点东西。
哎，治外法权来这生活。他带了好多东西啊，他得卖呀、啊
嗯、
但是他在北京卖不行啊，北京卖一周围好像都八旗子弟，哎，这不是谁们家的、
啊、
六进子家的，你怎么拿这儿卖来，他不能在这儿卖啊、
哦、
他只能在天津买个房、
哎、
住在这边连麦这些、
哦、
哎，他所以他天津的天祥商场里的古董、
嗯、
可以说这个质量还是非常高的、
哦、
咸鱼
高端咸鱼。
现在这沈阳道古玩市场也是有渊源的吗？
有渊源。后来呢，他那是因为你想都在那里卖古董嘛，你一个月卖不出去一个，成本、
嗯、
你又租这柜台什么成本不高嘛，所以他里边有好多这个人就跑到那里边去。还有一个、
嗯、
外溢了，商户外溢
了，对，外溢。另外一个还有什么呢，好多这种古玩商，因为那个咱说句不好听，好多这个没落的皇族他靠这个卖这玩意儿为生，
嗯，
偷着卖、啊、
偷着卖，他卖这他没有，他卖他过不了日子呀，
嗯，
所以很多当时这些叫什么呢，偷鸡倒把的人就去那，我这东西本来值一百万，我给你20000你要不要，你
嗯，
但是我着急生活呀，他就给卖了，
嗯，
转手他就
销赃是吧，
马上沈阳道那边自己、
哦、
他又不在这里租，他弄个地摊就直接卖了、
嗯、
所以沈阳道这么着也比较火。
对，因为我听说很多北京的明星现在周末还来这个沈阳道来逛。
沈阳道不是周末吧、嗯、他那个
周
四，
周
四、
嗯、
对，
嗯，给大家讲一下，沈阳道离这个老的天祥商场是非常近的，就隔一条马路、
嗯、
对
对
对
对，
嗯，
对，我还查到了一下啊，就说这个劝业场当年建成之后1到3楼就租给商铺，
嗯，
也是租给商铺、
嗯、
说就主要经营范围特别广，像日用百货呀，布匹绸缎啊、
嗯、
器皿啊、钟表啊，
嗯，
首饰文房四宝，也有旧书古玩，
嗯，
说当时商户大概得有200多家呢，
嗯，
而且4层到7层，你看它是一个当年就是一个7层的建筑、
嗯、
4层到7层就是8大天、
嗯、
就包括了天华景戏院、
嗯、
里面还有旋转舞台、
嗯、
还有天观电影院、
嗯、
天乐戏院、
嗯、
天汇轩剧场、天伟台球社、天伟地球社、天路茶社和天外天露天娱乐场，
嗯，
哎呀，这个感简直就是一个娱乐的天堂，
8大天吧，
真是、
啊、
形式真多种多样，在这
嗯，就规模最大的就是这个天华景，
嗯，
而且这个好像之前一直在用，沿用到了现代，
嗯
嗯，
对吧？
对，
啊、
嗯，现在还在用，就是大家如果站在那个铜钱上，就像刚才这个陆导说的，你一定要往上看，你会发现。4个角的这4个楼，刚才我们只说了
一个楼
呢、嗯、这4个角的4个楼它的风格你会发现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商业街的那种建筑风格它是不一样的、
嗯、
最突出的就是劝业场、
嗯、
它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就是叫新古典主义风格，它那个外延应该，如果我没记错，搞建筑的同学可以给我在评论区补充啊。它是一个，法国法式的一个风格跟中式的风格结合出来的这样一个东西，
嗯、
所以很多人在那儿就是看那个大铜钱，我觉得就意义不大。那铜钱其实后来修的，以前是没有的。
对，
对
那是后了，
对，
后来了。
你最好往上看，这4个楼是完全不同风格的。
没错，
嗯、
我查说劝业场是用巴洛克复兴的建筑风格，
哦
嗯、
巴洛
克
风格，
复兴，
嗯嗯。
就是朱导说的特别对，有时候我告诉这个游客们，你拍照啊，
嗯，
比如说咱举个例子，你到这个怡丰区拍照、
嗯，
好多游客在那个中书阁那排大队，
嗯，
其实中书阁它是2024年建的，
嗯，
当然每个地方的中书阁它都不一样，这确实是一个特点，但是我觉得其实你更多的拍应该拍照是旁边，是吧？图兰朵广场啊，包括那个宙斯像啊、
嗯、
但丁广场，那些都是原汁原味儿，
嗯，
是吧？像朱导说没错。你在
我都朱导了是吧、嗯、
哎这个是朱总朱总就是你在大铜钱上你要往下看、
嗯、
那你盯着就是一个说白了网红的地儿，
嗯，
对，
你要往上一看，哎，你盯的是历史的一个脉络，
嗯嗯嗯嗯嗯，
就这样。
对，
这个天祥商城有了劝业场，其实这个是当时一个天津的最新兴的商业街区的一个雏形了，他们俩在那儿、
嗯、对，
以他们俩包括以这个十字路口为依托，
往外
到了大概、
嗯、
十几年过去啊，大概到了39年前后的时候，周围就建起来像国民饭店啊、巴黎饭店啊、
嗯、
北辰饭店、永安饭店， 国际饭店、渤海大楼等等、
啊哎。法国人是爱建饭店啊！
就这时候就店铺云集，歌舞升平哈、啊
嗯，
昼夜喧嚣这个地方。
嗯，
这渤海大楼就是高星桥那个小儿子小刚高渤海建的、
嗯，
所以叫渤海大楼。
嗯、
他渤海大楼他。因为当时我爸我妈就是在上学的时候、嗯、他们的老师就是高渤海的妹妹
哦
高星桥女儿、
嗯、
我妈妈总给我讲哎我们当时我们老师特别好总邀请我们去他们家给我们做这个补课、
嗯、
啊
他是教数学
免费的对吧
免费的不收费而且给我们做给我妈和我爸爸当时第一次喝到那叫什么咖啡
哦、
嗯、
第一次就是感受到这个咖啡这个东西
嗯就高家的
对就高渤海的妹妹
哦、
嗯、
小高的妹妹
小高的妹妹、
嗯、
小高、
嗯、
然后他们家有一台这木质的我妈说就是
钢琴吗
钢琴
哦、
嗯、
还真是钢琴
啊、不是三角式就普通的那种钢琴
嗯、
但是基本上那时候在很少家里能看到钢琴
嗯
啊
嗯
所以你看家里有老人的确实可以打听打听、
哎、
因为这个只有一百多年
对、
嗯、
是对
这个世界就是包括天津咱们这城市也挺小的哈
对、
啊、你看到这我们听着好像跟劝业场感觉挺遥远的一个他的经营者、
嗯、
然后没想到就跟咱们这儿
就六个人之内都能联系上、
啊、
对
陆哥的母亲的老师、
嗯、
是吧
是
但是咱说到就是为什么说劝业场呢就是说这就形成了咱们天津非常核心的一个商业街区了
哎
一直延续到今天
商业生态
对
的起源
对、
嗯、
我们总说百年商业街天津的百年商业街其实就是指的金街就是这两条路
是
嗯
是
嗯
其实最早这个租界啊这些国家啊他们没想在天津这块发展这个商业、
嗯
他们最早就是想在天津建个兵营，建个这个侨民能住的地方，
嗯、
然后离海河近点万一再有这个把这个义和团事件，我们赶紧
能跑，
哎，海河上乘船跑到大海上面，我们就跑了。他最早就是这个目的，
嗯、
而且当时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跟清政府签那个条约，就是从山海关，这个、北京。到山海关这一带，你能驻军、
嗯，
但是北京的话，你不能有你们外国侨民，他怕外国这种西化的思想影响北京那个北京城，所以天津首当其冲，因为天津离北京近啊，洋人这个几点他都占上，第一离你的核心的政治。这核心
它也是威胁呀，对你的核心政权啊，
对它离得近。第二，它逃跑也好逃，有水路，
嗯、
有海路，然后，所以他第一开始没想建商业，但是就说这法国人确实挺可爱，法国人可爱，他就觉得，哎，你看英国人干了一个利顺德这么火，那我们可不可以就在我们租界里发展商业？一下出来，像刚才这个阿福老师说的，出来那么多饭店，
别老师，
阿福说的，招商引资，开始这个，地皮这个优惠出租出售，啊，开始带动这个商业，啊，一下他火了，又出来了，比如说这个美租界的这个影院，啊，还有这个德租界和澳租界的这个德澳这个音乐剧，啊，又出来这些。啊，包括其实就引申到现在，不就成咱们那个河畔音乐广场那种感觉？就河畔音乐广场就是在奥德租界那一块。
你说这也让那些到天津来的遗老遗少啊，或者是名流啊、后代啊，他们也有一些娱乐哈、啊，而且是我觉得也是
一个全新的
打开窗户、
啊对，
然后去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吧，算
是
它就有利有弊嘛，
是
吧？
当时好多实业家他们都是这样的。就你看现在比如说咱聊天就有钱的人一讲就是家族信托基金那阵不聊那阵没有家、那阵一聊哎你们家在天津买房了吗你们买在哪儿日租界德租界法租界美租界英租啊我在哪个租界买的那个代表了你这个阶级那个代表
有实力
就是在天津买房因为他确实这个租界区他有他的自己的治外法权他特别有利于这个租界的发展啊治外法权是非常严格的大家不要听这四个字治外法权它非常严格的法律比如说你在租界你在英租界盖房你要盖居民楼你在五大道地区吧你就不能超过几层用的资金不能低于多少这都是有规定的还有就是说你们当时中国处于这个清末民初这个阶段比较混乱军阀混战嘛任何的军阀的寻仇也不允许在租界发生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时溥仪 1924年被冯玉祥、陆中林从那个故宫赶出来之后，他不是跑到张园居住吗？
日租界
啊，日租界。后来在张园居住，后来又跑到静园。
是、
嗯、
啊，他当时有一个最大的仇人是谁？
嗯，谁？
是挖他奶奶墓那个
哦，孙殿英。
孙殿英，东陵大盗孙殿英。
嗯，
孙殿英住哪儿？孙殿英现在那个地址是在木南道上，孙殿英旧居、
嗯。
其实孙殿英不住在那儿啊，孙殿英应该是住在。据其他的这个专家说，好像是住在赤峰道那一块儿、
哦、
啊，或者赤峰道，或者是这个，好像台儿庄路那一块儿吧。
嗯
啊，具体他住在哪儿，后来我还得查一下。但是他肯定不是现在那个摆牌，那牌牌子上还是国务院办的一牌，但是那牌子错了、
嗯。
但是不管他住在哪儿，他也是在租界区，他距离溥仪那个地方，溥仪还有车，
嗯，
溥仪画了一幅画，他手里拿把刀，右手拿刀，左手拿了一个滴血的人头，
嗯，
写着是。是要这个手刃孙殿英，
嗯，
有仇的报仇，
有
冤的报冤。
啊、你想这多的给我
挖文家祖坟的、
啊
对
对对，
但是他都没报。
嗯，
孙溥仪是1924年开始住在那儿的，孙殿英他们俩有，其中在1929年，孙殿英是从1929年到31年住在那儿。
嗯，
啊，溥仪也，他们两个应该在28年和29年有一年多的时间是有交集的，都住在天津、
哦，
就是这么个情况，他都没去报那个仇，
嗯，
就说明这个治外法权多那是、
嗯、
多严格。
我记得好多什么革命党人也都跑到租界去躲呀、啊，什么这些，
嗯、
对对对对、
嗯。
但是革命党那时候还是比较惨，
嗯、
就比如说这个吉鸿昌，
嗯、
吉鸿昌就是在那个。
嗯
嗯国民饭店就是
中心公园那儿
啊，中心公园国民饭店被逮、
嗯、
被逮捕，就是
现在那儿有一个吉鸿昌旧居是吧？
对对对对、
嗯，
他就是在那国民饭店里嘛，就是被这个逮起来了、
嗯，抗日将领。
啊、对对、
嗯，
就是说那时候治外法权还是这治外法权不仅仅体现在你这个军阀或者这没落皇族之间不能寻仇上，他还体现他这个法律的严格之后，他会对经济有增长，
嗯
啊，对经济有促进。那
就是社会稳定呗，
营商环境好。
就像咱刚才聊那三不管，就在南市那块儿、
嗯，
你没听说三不管在租界里，
嗯，
对吧？你混混都在三不管那块混，你不敢往租界混。
嗯、三不管咱下回讲。
哎，
对对，我刚才想说，刚才这个陆哥说的是这个租界地的商业，其实天津还有大块的商业是在老城乡、
嗯、外面，
对
对，
本
土、
嗯、
对天津土草根那些，对吧、
嗯？
像什么大胡同啊，刚才说的那个什么瑞芳
街、啊，
对，
嗯、
那也是一个非常繁荣的一个地带。下次咱再有机会、
嗯、
是吧？
对，
是。
哎，对了，我记得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汇中饭店，不是提了吗？那个汇中饭店是曹禺写《日出》的那个故事发生地。
对对对。
这个曹禺当年也在天津，对吧？他是天津出生的天津人。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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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曹禺啊，他父亲是这个叫万德尊，原来是谁呢？黎元洪的秘书。
哎，这曹禺怎么他的父亲是万老爷子？
他姓万，叫万家宝。
哦
啊，他的那个万字繁体字嘛，一个草字头，
哦、
一个禹。
哦、
啊、
哦，没文化了我，不好意思。嗯。
然后这个万德尊原来是这谁呢？是黎元洪的秘书。
啊、
嗯，黎元洪呢下台之后，他也就下野了。下野之后到家呢，就是天天抽烟。这个吃喝嫖赌吧，对孩子影响特别不好，所以曹禺你看写的这些作品里面，出了什么这个青楼女子，要不就是苦，就反正就是
苦
难，苦
命啊，
特别苦。这个雷雨日出，北京人在原野，这四部写的都是特别苦难。然后他这些作品里面有一部最有名，就叫《日出》。
嗯，
《日出》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叫陈白露。
嗯，
啊，她是一个歌女。
歌女
啊，就是说白了，现在就是要叫三陪吧。
嗯，
那一说到这三陪，咱就反过来说，天津近代这个经济消费，最早的这个汇中饭店引入了什么呢？这个半歌半唱，
然后
陪酒、
陪
聊，
哎，
管事服务，
管事服务，对，现在所谓的三陪啊，这。曹禺呢当时和自己的朋友经常去，
嗯，
哟，
哎，他在消费的过程当中可能跟这个一个这个女孩产生了一点感情吧，然后他就把这个形象写成了陈白露、
嗯、
啊，可能这女孩家里有得病的父亲、
嗯、
上学的弟弟什么的、
嗯、
反正自己感动，
就是陷入一题材呗，
对，陷入一题材、
哦、
嗯，因为原来他也是个公子哥是吧？
对，所以这个在商场加这种服务也是一个新潮，在当时。
对，
可能当时比如说去最早什么青楼什么的，这种女孩挺多的，但是
对对，
把这个和商场结合，对吧？既有买东西的，也能唱歌，也能跳舞，还有陪着你的，
对对，
这种也是、
嗯、对。而且就我当时听野史说，他这里边细化还特别细， 就是我有的是卖艺不卖身，有的是卖艺可卖身，有的是就是只卖身不卖艺，它分为好多种。
嗯
啊，所以就是就像这么你的消费都被细化，你就我到那儿我就想干什么，我就以这种消费形式啊。
所以这个经济也促进了文化呀，把这个日出给这个，
他是浪漫主义嘛，他其实浪漫主义的一个作家，
是
剧作家。
嗯。
就是也从现实当中，这个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嘛，采风啊，包括一些这个阅历，可能也影响了他的创作，
对，
有很多经典传世。
这几年天津文旅也搞这活动嘛，在这个铜钱的这个十字路口会有
复刻惠中饭店，
对，会有这个日出的话剧的片段表演。
哦、oh, ，
对对，
那长白鹿演员很漂亮。
对，他这个演员就从那个星巴克咖啡的二楼，
浙江兴业银行那上面，
对对话， oh. 然后唱歌，然后从那里边出来，在大铜墙上搭一个舞台，从那儿有对白，
哦、
oh. ，而且是免费的， oh. 一到节假日就好多人从那儿看，确实很棒那感觉。
对，
哦、
oh. ，这个确实给文旅点个赞。
嗯
嗯，
沉浸式戏剧无处不沉浸。
对对对， oh. 嗯嗯嗯。哎呀，
其实今天讲的有点那个什么啊，就是
知识点太密了，
知识点有点密。
嗯，
但是我是觉得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这个记者下班的这个节目系列啊。我就觉得下期，其实我们今天准备了好多话题，我觉得来不及了。
嗯，
今天你看咱就只讲了
大铜
买买买，
对，
大铜钱周围的。
吃喝咱还没讲呢，
对呀、
啊，对吧？
对、
嗯、
啊，
这吃啊喝啊可更有的讲了。
对啊，为什么这个咖啡首先在天津搞起来了，对吧？
为什么
天津人那个海河牛奶那个口口味的，
对，
卖的最
好，这么多，
这天津人为什么这么爱吃巧克力？我觉得这有好多点都能讲，但是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哎，我们给大家留个扣子，咱可以下面再慢慢聊。
对，评论区可以点一下哈、啊，
点菜点菜
点菜 啊,
啊点菜，
想听巧克力的故事 啊,
啊，
还是想听这个三不管的故事啊？
哎，对，大家点菜吧，能讲的太多了，天津。对、
嗯，
你看这一个十字路口，咱讲了一集、
嗯，
还没讲完，
没讲完，
对吧？那个浙江兴业银行的还没讲呢，
对，意犹未尽的，
嗯，
而且现在这些还都能看到，就来天津能玩到，
还在那儿，那还是那个时候的东西，完全没有变，
没错，
对、
嗯，别光想着来这儿星巴克喝一杯咖啡就结束了、
嗯、
哈。
嗯，虽然它是华北最大的星巴克旗舰店，
对，
还能装一下是吧、
嗯？
讲一下这背后的故事，
嗯、
对，能触摸到历史，感觉特别不一样。
万一来天津玩唱歌，真的碰见今天的陈白露呢？那
哎，
这好遇，
对，就是那个浙江兴业银行，你进去之后去那个星巴克、
嗯，
你会发现里面的那个吧台，
对，
仍然是当年银行的那个台子。
对，
这里有很多的讲头的，
对，
那些地板都还是以前的东西，就是当年的那些东西在里面、
嗯、是，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下期再讲吧。
嗯，
好吧，太多了。嗯，
好，谢谢陆哥，谢谢陆哥。
好嘞，谢谢大家、
嗯、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